正觉、王庭秀妇、仇玉、高登、楼银亮、宋汝为。正觉，字志刚，建州人。政和八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安陆府教授，代理信阳县尉，监管南康九税。后被召入朝廷，担任御史台主簿。张邦昌建越称帝时，他挺身而出，到济州拜见高宗。高宗即位后，被提拔为监察御史，升任右司谏，再升为谏议大夫。皇帝到达杭州时，正觉上奏说，陛下南渡出于仓促，省台四件，各机构官员得以渡江的很少，应当提拔吴中杰出人才加以任用。况且天下贤能俊杰大多避难到吴越地区，应命令地方官员查访境内寄居待缺以及现任公冠等金朝官以上人员，各自列出姓名上报，选拔任用，希望尽快得到贤才来渡过艰难。皇帝下诏采纳。苗阜、刘正彦等人叛逆作乱，正觉在朝廷上当面指责两个凶徒，并认为逆贼凶焰太盛，不请求外援无法应对。于是上奏章等待治罪，请求辞职退朝后去见吕夷浩，商议复兴大计。太后下诏不批准。朱胜妃说起正觉当面斥责两个凶徒的事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。当时两个凶徒窃取微服大权，肆意进行杀戮，每天到兜堂干预扰乱机要政务。正觉进言设置宦官，本来是为了在内廷供职，负责洒扫而已，如果让他们参与政事，就会贪婪暴虐没有满足，给他们兵权就会残忍狠毒没有止境，这都是前代已经验证的事。所以宦官在上掌权，百姓就在下遭受祸害，个人力量不能取胜，就会群起攻击他们。因此靖康初年，群起攻击他们的是百姓，睿圣皇帝南渡驻跸未稳，群起攻击他们的是众多士兵。现在应当彻底革除前代弊端，一并命令选择合适的人，曾经担任职务揽权纳宠的驱逐到远方，不让其逐渐蔓延以激发众怒，这样赏罚大权就从朝廷发出，国事就尊崇了。同时应告知军法便宜行事，只限于在所辖军队中施行，其余则应当上报朝廷，交给有关部门公开依法惩处，以此彰显尊崇君主的礼节，并保全臣子忠义的节操。奏书留在宫中未发出。正觉入队，请求交付外廷施行。又议论黄潜善、汪伯彦同样误国，而黄潜善的罪行更多，现在都已散官，被贬谪到湖南。钱伯彦与黄苑都弃城而逃，吕元与梁阳祖都拥兵逃跑，现在黄苑被罢官，梁阳祖被削职，而吕元、钱伯彦未受法律制裁，这不是用来劝善惩恶的办法。皇帝下诏将他们分别贬谪削职。苗阜、刘正彦每天到兜堂议事，正觉上奏将帅之臣不可干预朝政。等到听说以签书枢密院召吕夷浩，以礼部尚书召张俊，分张俊的兵以500人归陕西，而张俊不接受尚书的任命，张俊不肯分出所部军队，于是贬谪张俊到郴州，提拔张俊以节度使身份之凤翔。正觉知道这是出于两个凶徒的奸谋，详细上章请求留吕夷浩之金陵，张俊不应被贬谪，没有得到答复。正觉于是派亲信谢相改名换姓，穿平民衣服，装扮成商人，步行到平江见张俊等人，详细说明城中情况，认为应该严密设置兵备，大张声势，持重缓进，使贼寇自行逃遁，不惊动三公，这是上策。张俊等人听说后都感激振奋，谋划赴难。不久下诏命睿圣皇帝为皇太帝，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又主为皇太职。正觉随即与大臣进言，认为在朝的公卿百官重吏都是从前的臣属，现在则与他们同列侍奉君主，考察古代没有可以效法的，在当今施行实际是逆天而行。有人说大元帅可以担任军旅大事，我私下认为不对，从前顺禅让给禹，还命令禹远征有苗，所以禹虽然受禅，但征伐之事顺还亲自参与。唐睿宗传位给皇太子，让他听断小事，自己尊为太上皇听断大事，这样没有不可以的。那么考察古代有法可循，在当今施行也合适，太后垂帘共同听政，以安定人心。正觉退朝后与御史王廷秀上书力争，太后召正觉与宰执在帘前共同应对。正觉请求召王廷秀， 太后小玉说，现在想令睿圣皇帝总领兵马而已。正觉上奏，我不知道其他，但君主的位号启荣降改，让天下人听说，谁不怀疑？即使是前世衰乱分裂之时，也从来没有十天之内更换两个君主，一朝降下两个朝代位号的情况。太后令正觉到兜堂，朱圣妃拿出朱炳等人所上的书给正觉。王廷秀看，正觉，王廷秀极力说，昨天的诏书不可宣布，必然招致变故。朱圣妃与执政延齐、王孝迪、陆允迪都在座，只有尚书左丞张成说，世事如此，难道还争这个名位吗？张成想退出，郑觉等人共同阻止他。郑觉与李炳同时任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。高宗复位后，晋为签书枢密院士，执政刚满100天就去世了。高宗非常悲痛，对大臣说，我丧失嫡子，还能自我排解，对于郑觉却几乎不能释怀。王廷秀字颖彦，慈溪人，与黄庭坚、杨时交游，他做学问广泛，搜寻继承远古，不随意迎合时好，造诣深远，操守坚定正直，发为文章，俊迈宏远。考中政和二年上社科，历任州县官职。侍御史李光推荐为御史台检法官。宣和、靖康年间，近年都出于忠义。御史中丞说，为楚时数官中像余魔、王廷秀这样的人，起初并非有病，毅然辞官而归，希望褒奖提拔他们。被任命为监察御史，上奏请求威严决断应当出自人主，而所派遣的宣谕官应当令其举荐廉洁官吏。又说行民有疑虑的，令州郡法官申报县司何时上奏，以取得裁决。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弹劾黄前善卖官受宠，黄被罢免。已经与郑觉力争降封高宗一事，不久出知瑞州，又正言屡旨上奏，朝廷今天因为议论大臣调走一个言官，明天罢免一个言官，那么以后大臣行事有失误，谁敢进言？于是召为吏部郎，改左司，说朝廷近来非常痛恨贪官，然而州县之间难道没有廉洁自守、沉沦于下级僚属的人吗？应命令五位使臣所到之处将廉洁清修，可以施表利民的人列名上报，参考公义，不按常规提拔，以激励士风。皇帝听从，升任检政中书门下省诸房公事，与宰相议论多不合，心中不安，以生病为由请求离职，下诏执密阁主管重道观而归。裘玉，字泰然，义都人，大观三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滨州司法，审理案件详尽宽恕，许多人得以保全活命。任邓城县令，任期届满，老人幼童拦路哭泣，不让他离开。调任武治县令，正值朝廷调兵数十万到燕山，裘玉粮饷供应全都完备。当时主将纵容士兵到市场抢掠物品，不给钱，其他县的官员都逃跑了，裘玉提前催促准备，重申严格约束，于是没有受到骚扰。不久裘玉运送粮饷到涿州，正逢大军在卢沟桥溃败，行李往往丢弃资助敌人，裘玉辗转保护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损失丢失。调任高密县城，当地习俗崇尚征讼，裘玉代理县事，决断如流，事情没有过夜的，百姓甚至带着饼儿等待判决。狡猾的吏员杨盖常常暗中记录县令的过失，要挟干坏事，裘玉揭露他的罪行并处以情刑，没有人不心悦诚服。州里缺丝路，命裘玉代理，出发后县里百姓万余人拦路挽留，以至于簇拥着回到县衙门，当时天冷都点火警戒守卫，不满前后，裘玉从其他道路得以离开，有人追着在马前叩拜说，您舍弃我们离去，我一定让您再回来。后来裘玉正在州衙禀报公事，忽然数千人直接把他夺回县里，州守无法阻止。大盗在莱州、密州之间起事，平时听说裘玉的名声，告诫其党羽不得侵犯高密境内，百姓赖以安宁。密州士兵关闭城门叛乱抢掠，杀害官吏几乎殆尽，唯独呼喊说不要惊扰裘公。南迁南遭遇母亲丧事，扶丧期满，任见昌军之军，入朝任考公员外郎。当时官员在战乱中辗转，遗失告密的文书十有七八，而吏部没有案籍，陈诉请求的人很多，真假错乱。裘玉亲自考核，其中可依据的都责令保人证明， 于是上报朝廷施行，升任右司及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，不久任沿海制置使。明州知州与宰相关系深厚，欺骗说士兵将要作乱，致使朝廷派遣精兵秘密逮捕。统治官徐文察觉了，起初谋划纵兵抢掠，不久乘船出海离去，呼喊说我因为仇公的缘故，不杀人不烧房屋，全城安宁，仍然因此被削去两官，主管太平官，以淮西宣抚使身份之泸州。刘裕的儿子刘伶会合精兵大举入侵，民情恐慌。宣抚司统制张齐企图成威作乱，驱赶居民渡江南逃，想先胁迫裘玉出走，率领数千甲士突然闯入，亮出兵刃登上城楼，挥动白旗，左右惊慌溃散，逼迫裘玉上马。裘玉从容对他们说，你们没有守土的责任，我当以死殉国，敌人未到就逃跑，百姓依靠谁呢？坚决不动，神色没有丝毫变化。张齐等人惊愕，急忙解散其党徒，人心于是安定。当时精兵出入临近边境，裘玉向宣抚司求援，没有答复，又派儿子从小路到朝廷告急，虽然朝廷以其子为官作为表彰，但援兵始终不到。皇帝刚下诏亲征，而诏书也不到淮殿，宣传要放弃两淮作保江之计。裘玉抄录诏书内容，在各郡县张贴，读者感动流泪，都想着奋起。监押严仅死于贼手，其余部众来归，州府钱财匮乏，没有用来赏赐的，裘玉全部带他们按秩序坐下，用酒食犒劳，慰劳他们，众人都感激激励。招募泸州寿州兵得到数百人，加上湘兵2000人，出骑兵直抵寿春城下，敌军三战都败北，退却渡过淮河。后来刘伶又增兵来侵犯，裘玉收复寿春，斩获很多，缴获旗帜器械数千，焚烧粮船百余艘，投降渤海首领2人。当初精兵围攻濠州，10天未攻下，正值天寒，马多冻死，于是全军向淮东进发。枢密使张俊正在金陵视察军队，裘玉献策说，精兵重兵在淮东，军队疲惫，粮食匮乏，如果用精兵20000，一路从寿阳，一路从汉上直趋旧金，应当不战而退，然后以大军尾随攻击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古人说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，希望不要失去时机而后悔。张俊没有采用。刘伶又率步骑数千到达合肥，谍报说兀术为其殿后，人心恐怖惊骇，不知怎么办。恰逢京西制置使派牛皋统兵赶到，裘玉对左右说召牛观察来攻击贼寇。牛皋到后以忠义激励他，牛皋一向非常勇猛，率2000余骑兵驰出，短兵相接，所向披靡，敌军稍稍畏惧，散而复聚3次。其副将徐庆忽然落马，敌军争相上前，牛皋扶他上马，亲手砍杀数人，于是脱去头盔大喊，我是牛皋，曾经4次打败兀术，可来决一死战。敌寇畏惧他的威名，于是自行溃败。因酬玉克复守玉的功劳，加授徽游阁待制。第二年，宣抚司才派大将王德前来，当时敌寇已经离去。王德对其部下说，当事情紧急时，我们没有人渡江击贼，现在是平才道，有什么脸面见仇公？王德部下多是女真渤海归附的人，见到裘玉的画像，不自觉地以手加额。当初宣抚司既不派一兵一卒救援各郡，只命令焚毁积聚，弃城退保，文书不断在路上，又请张俊督促执行。张俊发公文让裘玉根据适宜的情况处理，裘玉说残破之余，兵食不足，确实不能支撑抵御敌人，但率臣担负一路之责，适当死守。现在如果弃城，让金人占有淮西，在巢湖制造战船，必然给朝廷留下忧患，极力陈述不可。张俊认为他的话正确，而最终保全数州百姓。不久下诏到朝廷，军民嚎哭着送行。改任浙东宣抚使之明州，以意志豪强，奖励善良为治政原则，官吏受贿，即使一文钱也不宽恕，奸猾之徒收敛踪迹。州城遭受兵火毁坏后，裘玉拿出自己的厨钱帮助费用买田行香银九里，发生饥荒，打开官仓降低粮价出售，百姓没有饿死或流徙的。朝廷听说后晋升一等官阶，再次被召入队，皇帝亲自加以褒奖小玉， 想留他在身边任职。有言官认为裘玉在郡中多次对胥吏处以情形过于残酷，请求授予外藩。当时动辽尚未平息，于是进为直学士，任湖南安抚使，禁止盗铸钱币的人，催促他们务农，物价既已平稳，商人于是流通。几个月后召回朝廷，加保文阁学士、陕西都转运使。当时金人无故归还侵占的疆土，诡计叵测，裘玉极力陈说这不是良策，坚决推辞不行。秦惠正主张合议，认为他持异议被削职，以左朝奉郎、少府少监分司西京、泉州居住，其用为河南府知府，尚未赴任。金人果然再次攻陷之前所归降的州郡，正如赵玉所预言的那样。于是恢复代职官职，再次任明州知州，改任平江府知州。上朝辞行时说，我军已经熟悉作战，和从前不同，所以留以能以少胜多，敌人遭受重大挫败，如果趁着我军已经振奋的势头击鼓前进，中原可以一纸文书就平定。皇帝称赞了他，因言论被罢免，提举太平官，累积官至左朝议大夫，封爵义都县伯，去世后追赠左通议大夫。赵玉生性极为孝顺，母亲去世时他正辗转流离，守丧极尽礼节。沿海制治使陈彦文向朝廷推荐他，朝廷启用他恢复原职，赵玉没有接受。赵玉端正刚直，从出任官职到显达，从不依附他人。任邓城县令时，丞相范宗颖当时还是本县学子，带着文章来拜见赵玉。赵玉后来对他父亲说，这孩子是辅佐帝王的人才。范宗颖掌权后，赵玉从未因私事去见他。赵玉在明州时曾想推荐一名幕僚，问他，你每日花费多少？回答说，十口之家每天用2000钱。赵玉惊讶地说，我身为郡守，花费还不到这个数，蜀僚花费却比我多一倍，怎能不贪？于是停止推荐。高登，字彦仙，漳浦人，幼年丧父，努力学习，以法度约束自己。宣和年间任太学生。金人侵犯京师，高登与陈东等人上书请求斩杀六贼。朝廷大臣又主张议和，剥夺崇师道、李纲的兵权。高登与陈东再次抱着奏书到宫门，军民不约而同聚集的有数万人。王时雍纵兵想全部消灭他们，高登与十人屹立不动。钦宗即位，提拔吴敏、张邦昌为宰相，吴敏又为前宰相李邦彦洗冤，请求施加恩礼，启用他恢复原职。高登上书说，陛下从东宫即位，必定能为百姓兴利除害。登基之初，战乱纷扰，朝廷正是一切无暇顾及，人人都翘首以盼，等待战事平息后看到新政，为何任用吴敏、张邦昌为相，又采纳吴敏党羽的话，布告中外将要重新任用李邦彦，路上的人无不含恨而去。这是陛下大失天下所望，臣担心人心从此离散了。太上皇长久地让李邦彦等人在政府任职，纲纪紊乱，百姓仇怨，还每天用天下太平的话语诱骗误导太上皇，以致酿成大祸，仓皇难逃，不得安宁。君主受辱，臣子该死，这些人应当全部处死，如今竟安然自得，结党营私，蒙蔽天日。陛下听从吴敏的请求，天下之人将会认为陛下是昏庸的君主，人心从此离散了。再次上书说，臣以平民的微贱之身冒死直言，希望陛下善终其道，如果认为臣说的是对的，就应当施行，如果认为臣是狂妄之人，就应当诛杀。臣孤身一人，没有亲戚朋友可以依靠，所说的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存亡不可忽视。于是共上了5次奏书，都没有答复，因而计划难归。忽然听说张邦昌等人各被贬到远方州郡，一时间小人相继被罢免斥退，与所建议的偶然符合的有10之7-8。高登高兴地说，现在可以尽情进言了，又写信论述吴敏没有被罢免，没有答复。当初金人到京师六馆的诸生将要逃走，高登说，君王在此能走吗？与林迈等人请求随从皇上，隶属聂山帐下，但皇帝最终没有出城。金人退兵后，吴敏便暗示学官罗织罪名，将高登排斥放逐回乡。绍兴2年参加廷试，尽力直言，毫无顾忌回避， 主管官员厌恶他的耿直，授予富川主簿。提点刑狱董奋听说他的名声，发公文让他审理六郡的案件，又命他兼任贺州学士。学校原有田舍，按法令以归买马司高登请求恢复旧制。知州说，买马和养士哪个急迫？高登说，买马固然急迫，但学校是礼义产生的地方，一旦废除，读书人和堂下的士族有什么区别？知州说，你竟敢对抗长官。高登说，天下所依靠来治理的是礼义和法度，两者都抛弃了还说什么？知州不能改变他的意见，最终听从了他。代理审理案件，有囚犯杀了人，知州想上奏请求裁决，说可以积阴德。高登说，阴德岂能有心去做？杀人者应处死，如果侥幸免死，那被杀的冤屈何时才能消除？任期届满，世人百姓请求留任没有成功，相继赠送50万钱，不告知姓名，对知州说，高君贫穷无法养家，希望太守劝他全部收下。高登推辞，推辞不掉，又无处归还，请求将钱放到学校，买书来答谢市民。回到广南，正逢新兴大饥荒，率臣连南夫发公文，要求开仓赈济，又在野外煮粥来给饥民吃，愿意借贷的听便，所救活的人以万计。当年正好大丰收，偿还也达到了数目，百姓投递状纸请求留任的有数百人，于是上奏请求让他完成任期，召赴兜堂审查，于是上书万言以及十议六篇，皇帝看后认为很好，将六议下发到中书省。秦桧厌恶他讥讽自己，不再向皇帝报告，受任晋江府古县县令，途经湖州，知州汪藻接待了他。汪藻留他参与修撰《徽宗实录》，他坚决推辞，有人说这是可以升官的机会。高登说，只是我不愿意罢了。于是出发。广西帅臣沈慧问高登如何治理宪政，高登列举十多条告诉他。沈慧说，这是古人的为政之道，现在的人狡诈，恐怕行不通。高登回答说，忠信可以通行于蛮漠之地，说不能施行是诚心不够罢了。豪强秦虎在乡里独断专行，把持官吏的短处，号称秦大虫，县官以下都被他压制。高登到任后，秦虎有所收敛，高登喜欢他改过，让他补任学职。有一天，秦虎有事情请托，高登谢绝了他，秦虎大怒，谋划用严酷的刑法重伤他。正好有人控告秦虎侵吞学钱，高登把他叫来，当面数落他，声色俱厉，呵斥他退下，报告郡府和各司法部门依法惩治。秦虎愤恨而死，全郡人都感到痛快。帅臣胡顺治对高登说，古县是秦太师父亲的旧治所，太师就出生在这里，何不立祠祭祀？高登说，秦桧任宰相没有政绩，祠堂不能立。胡顺治大怒，搜集秦虎的事，调荔浦城康宁来代替高登，高登因母亲生病离职。胡顺治于是建了秦桧的祠堂，并亲自写了祭文，还诬陷高登有擅杀之罪，诏令送进江府监狱。胡顺治派建族抓捕高登，恰逢高登的母亲在船上去世，高登草草埋葬在水边，航海到朝廷上书请求交纳官位赎罪，皇帝怜悯他。有老朋友任幼思的对他说，丞相说曾经在太学认识你，如果能见他一面，终身之事就无忧了，上书只是白费功夫。高登说，我只知道有君父，不知道有权臣。不久中书省奏报说，旧例没有纳官赎罪的，仍送进江府监狱。高登回去安葬母亲，办完事后到监狱，而胡顺治先因别的事下狱死了，事情终于得以昭雪。广南漕运使郑立、赵不弃征召代理归善县令，于是差他去考试，他摘取经史中的关键语句命题，测问敏这水灾的原因。郡守李仲文立即报告给秦桧，秦桧听说后非常愤怒，追究以前的事情，取旨将高登编管荣州。漳州派使臣谢大作拿着省府给高登看，高登看完立即跳上谢大作的马，谢大作说，稍等进去告诉家人没关系。高登说，君命不敢拖延。谢大作很吃惊。到了夜里，巡检带领100名士兵又来了，高登说，如果朝廷赐我死，也应当拜受诏书而后就行。谢大作被高登的忠义所感动，为之流泪，拔剑呵斥巡检说，省府在我手中， 没有别的话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当以死捍卫他。郑立、赵不弃也因此被削去一官。高登被贬谪后，靠教书维持生活，家事一点不放在心上。只听说朝廷所做的事，有小过失就皱眉不乐，有大过失就随之痛哭。临死时所说的都是天下大计。20年后，丞相梁克家上书陈述他的事迹。何万任漳州知州，向朝廷进言，追复元狄公郎官职。又过了50年，朱熹任知州，上奏请求褒奖录用，追赠乘务郎。高登侍奉母亲极为孝顺，乘船到丰州、康州之间，遇风受阻，正担心无法准备早餐，忽然有白鱼跃到面前。他的学问以慎独为本，著有《家论》《中变》等编，有《东西集》流行于世。娄银亮，字志明，永嘉人。政和2年进士，任上虞县丞。建炎4年，高宗到越州，娄银亮上书说，先贤有言，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，这是天下的大功。周王去世，张胜皇帝娶宗室之子养育在宫中，这是天下的大律。仁宗感悟其说，下诏英宗入继大统，文子文孙应该做君主做君王，遭遇变故，延续不绝如待。如今拥有天下的只有陛下一人而已。近来后宫不繁盛，太子心不亮，孤立无助，有时之事寒心。这大概是上天深深告诫陛下，追念祖宗公心长虑所及吧。崇宁以来，愚臣进言，只推举蒲王的子孙作为近属，其余的都称为同姓。于是史昌龄之后，寂寥无闻，流离失所，破衣烂衫，几乎同于百姓。恐怕祭祀偏近亲，尚为天意，太祖在天之灵不肯顾心，所以二圣没有回銮的日期，今人没有悔过的意思，中原没有休战的日子。臣愚昧不知忌讳，想请求陛下在子辈中遴选太祖诸孙中有贤德的人，比照亲王的品级，让他们治理九州，等待皇嗣出生，再退居藩王之位，同时选拔宣祖。太宗的后裔中才无可称的人，身为男班，已被侍卫，这样或许上可告慰在天之灵，下可维系人心之望。皇帝读后感悟，枢密使傅之柔推荐了他。绍兴元年，赵父皇帝行在，因为他说的是宗庙社稷的大计。入见后又上书说，陛下车辙所至，在外6年，险阻艰难都已尝尽，然而二圣未还，金人未灭，四方未尽，为什么呢？天意好像是说，上天赐福大宋之德，太祖不偏爱自己的儿子而保护国家，不幸被奸邪误国而败坏，将使继承的圣主思念祖先，思考危难后获得，这是用来延续其永命之策。臣确实狂妄，去年上章请求陛下选取太祖诸孙中的贤者，比照亲王品级，使他们治理九州，务蒙采纳，赦免而不杀。这大概是祖宗的在天之灵启发圣心，为社稷考虑，不是愚臣所能想到的。肯望宣告大臣施行，将来皇子出生，让他退居清闲之地，不过增加一个节度使而已。陛下以太祖之心行张胜之律，自然孝悌感通，两宫回銮，恩泽流传万世。改换官职，擢升为监察御史。当时宰相秦桧因为他是傅之柔所推荐，厌恶他，暗示言官弹劾娄银亮隐瞒父亲丧事不报，交给大理寺审讯，没有实据，仍因被族父冒占官户而罢职，宋吏部从此被废黜。宋汝为，字师宇，丰县人。靖康元年，金人侵犯京师，全家遇害。宋汝未想报国家及父兄之仇。建炎3年，金人再次到来，夜间部使者陈述边防之事，被派往皇帝行在应对。高宗赞赏并采纳，特补修武郎，代理武功大夫，开州刺史，奉国书为京东运判杜时亮的副使，出使金国。当时刘裕节制东平，丞相吕夷浩因此写信给刘裕。宋汝为行至寿春，遇到完颜宗弼的军队，无法与杜时亮会合，独自驰入敌营，准备呈上国书。宗弼大怒，劫持并捆绑了他，想加以侮辱。宋汝为毫无惧色，说死固然不辞，但奉命出使，希望呈上国书说一句话，死也不晚。宗弼见宋汝为不屈服，于是解绑请他坐下，说这是山东的忠义之事，命他去见刘裕。宋汝为说， 愿福见作南朝的鬼，岂忍心背叛君主，不忠于所事，极力拒绝不去，于是被带到京师，多次濒临死亡。刘裕借月称帝，宋汝为拿着吕夷号的信给他，陈述祸福，以忠义勉励他，让他归附朝廷。刘裕惊惶地站起来说：“使者，让我自心难归，谁会认为我正直？难道不见张邦昌的事吗？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立即拘留了宋汝为，但因宋汝为是儒士，于是授予通直郎，同知曹州以引诱他，宋汝为坚决推辞。于是联络先前陷落在北方的林唐佐、李艮、李筹为心腹，把机密情况回报朝廷。林唐佐等人派出的僧人和士卒被巡逻者抓获，宋汝为派出的王宪、邵邦光顺利送达，朝廷都授予他们官职。绍兴十三年，宋汝为逃归，作恢复方略献给朝廷，并说现在和议虽已确定，料定对方必定被蒙，不可立即放松。当时秦桧当权，置之不理，只有礼部尚书苏福联系他，为他在朝廷进言，改任宣教郎、天差通判处州。高宗纪念他的忠诚，特转通直郎。汝为于是上书给丞相说，用兵的原则取胜在于掌握形势，成功在于抓住时机。女真趁着攻取契丹的锐气，像耀鹰一样窥视，像狼一样回顾，觊觎中原。一旦长驱直入直捣京城，由于天下太平已久，人们不熟悉战争，所以他们能抓住这个时机迅速发动，因此猖獗于两河地区，成就了盗取占据的功业。后来官佑、和硕的豪杰市民躲避战乱，辗转战斗，归附圣朝，将士齐心协力，削平群盗，击败驱逐英雄，经过百战之后，勇气倍增。回想过去，痛心惭愧悔恨，人人扼腕切齿，愿意进行一战。加上精兵军队疲惫，士气衰落，更加急切地想回家，所以去年在顺昌这座孤城，我们全力挫败了他们的锋芒。正当他们狼狈逃窜的时候，这正是国家乘胜进军作战的时机。可惜朝廷大军很快回师，抓住了时机却没有发动，于是没能消灭敌人，成就恢复大业。现在听说他们正在图谋大举进攻，转运物资到淮北，他们的意图难道小吗？所担心的是秋冬时节他们再次猖獗，物数不死，战争就不会停止，即使想各自保卫边境又怎么可能呢？现在应当趁着去年淮上击败敌人的威势，特地下达哀痛的诏书，声言亲自出征，约定各路将帅长驱直捣，在某月某日各自到达东京，协同谋划合力作战，以俘虏兀术为紧急任务。又说兀术好勇，轻举妄动，再次挑起战端，和他一起谋划的不过是叛逃的群盗罢了。去年夏天各路将帅各自行动，今人疲于奔命，失败逃跑都来不及，兀术深深以此为忧，所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，他所依仗的不过是自己能聚兵合适，预料朝廷大军会让各路将帅分兵而已。如今计算他的步兵骑兵不过十万，朝廷大军云集，兵力是他的数倍，集中兵力约定日期并力进攻，还担心什么不胜呢？如果认为各路将帅难以相互同属，应该除去川陕一路，专门对付萨利赫，暂且合并各路将帅，成为两路节制，公开选拔大臣担任官军荣宣位的职务，往来调和各路将帅，使他们上下同心，左右协力，那么势力既然聚合，就不会被敌人所预料了。不这样的话，分兵从陈蔡出击，直捣东都，敌人必定首尾兵力分散，再以重兵急速攻击，然后用水军从淮河经由新河进入巨野泽，用步兵从洛阳渡过淮渭进入太行山，来袭击他们的内部。水军进入巨野泽，那么齐鲁动摇，步兵进入太行山，那么三境响应，敌人势力虽然想聚合而不分散，也很难有办法应对了。过了很久，有人向金人告发汝为用蜡书传递机密事情，金人大举搜索没有找到，不久得知他南归了。秦桧准备把他押送给金人，汝为改名换姓为赵父，步行进入蜀地。汝为身高七尺，眉毛稀疏，眼睛清秀，看上去像神仙。杨启道在西边遇到他，启道说这一定是奇事，挽留他，见他议论英发，贯通古今，靖康年间的离乱之事一一说来，启道更加惊讶，于是结为好友，借了僧舍让他居住。秦桧死后，汝为说 朝廷除去了这个大蛀虫，中原恢复有日子了。启道劝他整理以前的事迹，如未感慨叹息说：我从小读书，奋身出世，志在为国报仇，收回失地，颇为诸公所知，但命途多舛，被权臣排挤，如今老了，新晋的贵人没有了解我的。如未能预知自己的死期，曾经祭祀祖先，整天痛哭，临终时神志不乱。如未洒脱，崇尚气节，博学多闻，饮酒能到一斗多，从未见过他醉，有时唱歌，有时痛哭，泪流满面。他在蜀地做客时，石载之、邵伯、宇文亮臣、李涛相处非常愉快，赵仪、王金鲁、关明仙、杨采、惠仇为他办理了丧事。32年，他的妻子前世不知道汝为已死，到登闻古院呈上奏状，下诏寻找他，没有找到。隆兴2年，他的儿子南强把汝为之死向朝廷哀诉，参知政事于允文，前端里上报了此事，朝廷特别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，有钟嘉吉流传于世。论曰：高宗流亡迁徙，又有苗刘之变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？正觉王廷秀在朝廷上端正脸色，以争君臣大义，难道不对吗？裘玉是位何意近人的君子，恩泽留在民间。周易说王臣简简，高登就是这样的人。娄银亮请求立太祖的后代为太子，能说出人臣难以说的话，而高宗也慷慨地听从了，这是君主仁厚而臣子正直啊。宋汝为从金国归来，论事恳切正直，与娄银亮都触犯了秦桧，一个被诬陷而遭贬谪，一个逃亡而死，唉，可悲啊。